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好，感谢神啊，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可以来城上城，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其实每一次，其实在来到城上城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除了在城上城，别的地方都看不到。没有办法。要 ，OK。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小弟自己，我一直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我真的觉得约翰福音是一卷很宝贵的书。而今天所以我之前我们就用约翰福音的13章到21章讲到一条。爱到底的道路，好，这是主所给我们，他做给我们看，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最好的蒙福之路。然后，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也就是最后的一章。那他这里讲到说，那耶稣问彼得的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或许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那耶稣问的这个话，其实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问的这个话。好，那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有点玄妙哈，不知道他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不过在这个世界上面呢，那其实爱就是等于我们爱就是生命的形态，你爱什么？那有一些人，就是你爱什么，其实你就会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你要不要？还是，那档案不完全，再丢一次吧。哎 ，OK， 应该 OK 啊。好，谢谢。所以我们今天约翰福音的21章啊，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提比利亚海。好，在圣经里面呢，只有约翰他用这个名称讲提比利亚海。那提比利亚海是什么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啊，它总共有4个名字哈。那第一个在民数记啊。讲到以色列神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它的界分里面其中就提到基尼列湖啊，那个所以在旧约里面它的名字叫做基尼列湖哦，那就在整个死海最上游啊，有一个就是那个湖啊，那个湖它是一个。所以有时候人家讲海，其实它是湖，啊，那从黑门山流下来，好的水会汇集在那里，啊，那所以在马太福音呢，哈，他有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那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加利利，所以他们又叫那个地方叫做加利利海，好，那是因地为名，然后呢，在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四福音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都是在加利利海周边发生的。所以那在路加福音的五章里面有一段的经文，他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呢，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其实因为这个就是在，因为今天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又是在加利利海他们在捕鱼，然后在五章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五章的时候，他们曾经捕过一次。其实因为他们都是那边的渔夫嘛，那对我自己而言，其实这段经文对我来讲也是意义重大，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有一天晚上，神就用这段话来问我，那你还要靠自己吗？那你要得什么？所以其实这些的经文都，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只有神的话是永存的。那这些的话真的提醒我们，关于什么是 有意义的事情。求神真赐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辨别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永恒，什么是值得我们劳力的，什么是值得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此刻主，我们在是奉你的名，主，我们要来宣告，主啊，求主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解开。主啊，你不仅仅是对门徒们说的话，主，我也恳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自以为我们自己知道什么，主，让我们乃是竭力的要来依靠你，跟随你。主，我们要得着你呼召我们所要得着的。主啊，是你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完全。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所以再接下来就讲到说那个提比利亚海啊，那为什么约翰会讲提比，一直讲到提比利亚海，这是因为底下那边有一个提比利亚，有一个城市，那个是他们的皇帝盖的城市，那他以他的名字，他就他们就把这个，所以只有约翰把这个海叫做提比利亚海，那当地也当然也是有人会称这样子，所以你注意看，在整个的加利利海的四周围，加百隆是耶稣他宣教的基地，在那个附近，你看这每一个城市都充满了许多的故事哈。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你读圣经，然后稍微有一点的印象，其实，在这一些的里面，其实每一个地方都让我们充满了记忆哈。OK， 所以，那我们讲到说，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总共有二十一章，在二十章的时候的最后两节，然后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句话是非常完整的，把约翰福音里面总共讲了七个神迹，然后，约翰福音是老约翰在主后大概七十年的时候，然后才写成的书，就是要补强其他的福类福音有一些没有讲到的，关于更深邃的生命的意义，所以他在这里讲。然后他已经决定这个约翰福音要结束了，可是他又开始写了最后一章，二十一章。然后在二十一章的一起头就说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这就是其实你要看整卷的整章的二十一章，其实并没有什么高义，就是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很深奥的学问，里面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那耶稣带着就是指导门徒，然后抓了153条鱼。好，这是前十四节的故事。然后十五节以后，就是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基本上这一章就只有讲到这两件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嘛。”所以捕鱼的这件事情就比拟于我们现在我们需要传福音的这件事情。所以那第二个，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那喂养，所以那教会的两大责任就是什么？传福音跟喂养。好，那一再的说，真的不是，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很多事情，你要是把神当神的话，你真的就知道不是教会需要有业绩压力，需要我们去找人进来，不是，真的不是。那也不是教会缺钱需要你奉献，这更不是。因为神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说，不断的说，说到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那他肚子饿的时候需要跟我们说吗？当然不需要啊。那我们所有都是神给我们的。那神如果自己需要钱，你想他需要的那么复杂，透过我们，然后又不甘心，然后奉献一点点，然后他还要五饼二鱼，每次每次都要这样子，不需要。但是我跟你讲，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是被神来做工，哦，真的是被神来做工。所以也感谢弟兄姐妹，很多人关心我们家。那因为我母亲上个礼拜过世嘛，那感谢主，真的是我母亲已经91岁了。那母亲得阿兹海默症有5年的时间，在这5年以前，她是非常活泼的。那5年的时间在这里面，其实她一直也没有什么衰退到什么很严重。像前两个礼拜我女儿回家，然后那我刚好陪奶奶在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看，然后我妈就看见她，然后就叫她名字，然后就跟她讲话。其实你要是看她在讲话当下，你会觉得她很正常。就是其实真的是感谢神啊。然后到最后来讲的话，她就是突然他就不吃也不，就是不吃也不喝水，连水都不喝，然后就是这样，然后直到早上，然后就礼拜六的早上，因为我们那天是已经预备好要为他做抹油祷告、抹油礼拜，所以我们的家人那天都来，而只是他在我们还没有聚集的时候，然后他就已经先走了。其实你看我母亲，她真的是说 我相信她很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她这个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就是说在吞咽里面会有困难嘛，所以本来就不太喜欢吃东西，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就会跟她讲说，妈，你再不吃就要去见主了呢。不会我跟你讲，真的，他不会。OK， 好，所以他越来越瘦嘛，但是后来，你知道，在这些的，在这很近来的这一个多礼拜来讲的话，他似乎是预备好了，那他也不再说这个话了。所以我跟他就是跟他讲到耶稣爱我们，讲到无论我们去哪里，主都在那里。而且他要接我们到荣耀里，所以他非常清楚他要去哪里。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你知道，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绝对不是他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真的是我们的需要。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约翰福音它是一本生命之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生命里面，行得完全。好，那第二节到第四节，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们依然我会把它念一次。他说第二节到第四节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总共有几个人？七个。好，所以耶稣这一次是面对七个门徒。那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那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船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然后这个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说那耶稣差遣跟门徒约了在加利利。那或许这段的时间就是门徒跟加利门徒到加利利去等候神，等候耶稣的到来。然后那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讲到说，这是耶稣第三次显现。第一次就是复活的那一天，第二次就是八天以后。那所以这一次可能是第十天，可能啊，好，因为圣经没有说，不过那也不是挺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就讲到说，门徒他在那里，他们觉得说好像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那彼得他本来就是渔夫嘛，很专业，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好，然后所以他说他要去捕鱼，然后那些人说，那好吧，我们也跟你一起去。然后呢，第五节到第八节，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那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200肘。那古时以肘为尺，一尺约是今时的尺半，也就是50公分了。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拿过来。其实在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讲到说，哎，他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捕到鱼，就跟路加福音的5章里面讲到的一样，他们虽然主不在了，那他们想说要靠他们自己的过往的经验，他们的恩赐，他们来做他们很熟悉的事情，但是没有主的祝福，这件事情就没办法。直到主告诉他们说，把网向右边打下去，然后他们就捕到了。然后呢，第9节以后，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那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其实从简短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得见，那可以知道，那耶稣在我们前面行，他为我们预备所有的恩典。所以你看这个火，这个炭火，那上面有鱼又有饼，这不是，绝对不是门徒们干的事，对不对？是耶稣已经在那里了。这就好像那个戴德森牧师，他在大陆，然后他那个时候没有，不是像现在遍地都有 7 的时代，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跟着同工说，哎，那我们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求神要给他们开路，给他们东西吃。就他们走着走着，那个戴德森牧师就开始祷告，谢饭祷告。他那个同工就看他，啊，你在发疯了。戴牧师刚刚讲说，没有啊，我只是希望待会儿食物出现的时候，我不要再来祷告了，我现在先祷告。其实就是他对上帝在前面行，他有十足的认识跟信心。所以尼牧师告诉我们说，信心是神工人的 聘书，聘书，就是你必须要信这件事情嘛。好，那所以哈，那在这里讲看到耶稣在他们前面预备，然后呢，然后他们讲到那个鱼有153条，当然那个陈锡珍老师哦，他因为那么学数学的哦，就讲说这个153呢是1+1，一加到17啊，说是直数啊，反正这个我是不懂了，但是然后也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那我就只是认定他有很多鱼就对了。然后那个，所以呢，那七个门徒代表教会，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不一样，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其实每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他的需要、他的特质都不一样。所以呢，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人各有各的想法，在这里一起等候主来，也等候我们的生命被做成，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做工，然后一起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从主那里所应有的祝福。好，那所以鱼虽然多，但是网却没有破。好，当然这一段的经文要讲可以讲很多的事情，因为圣经本来就是这样，圣经是活着的。好，可以我们就把这一段第二节到第14节，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类成这样。第二节到第14节讲到的是一个徒劳的撒网，因为你没有主的同在，那你的福音工作是没有任何的功效的。那第二个讲到说听命的撒网，当你听了复活主的命令，然后你做事情就会有果效。然后呢，丰收的撒种呢，是撒网呢，是讲到说我们亲近复活主的福音工作。那其实这件事情常常有人在说，那我们基督徒重要的是不是要顺服，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从主来，而且我们也顺服了，那你是不是能够期待就能够得到非常丰收的成果呢？未必。为什么？因为工作的成效绝对不是必然的，而我们在顺服的当下的这个过程却是神的目的，要造成我们的生命嘛，就是那个目的。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从结果来看事情，好，你必须要省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好，所以罗马书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怎么样，本于他，倚靠他，归给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这是这一节的经文，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必须要在意而且重视的事情。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是神有命令然后我们才做，然后呢，依靠他的意思就是按照他的方法来做，然后归于他呢，就是成败归给神。好，那神有神的时间，好，就像是我们常常我们要带传福音给人家，我们对神很有负担，可是甚至于在我们有生之年，你都没有看到他成为神的儿女。可是这些的事情，神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归给他，你做的你撒种了以后就归给他，然后使他成长的是谁？是神啊，不是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1章里面我们前半段所看见的事情。然后我们从后半段，我们就看见那耶稣三次问这个彼得就早餐以后嘛，然后耶稣就来问他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主题的经文，那我们就不练了那总共有三次，然后耶稣说你喂羊，我的羊。然后在这里面有三个层次的问题了。那第一个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OK， 那其实里面的意思是神在问彼得，你爱我吗？那你爱这一些吗？那这些是哪一些？ 如果以当场现场的条件来讲的话，可能有三样东西。第一个，那些的鱼，153条都吃了几条了，剩下150左右。OK， 你爱这些吗？因为它可以换钱嘛。然后第二个，你爱这些的工作吗？有渔船，有网，你爱这些工作吗？第三个，有这些的门徒，这些的弟兄，你爱这些吗？基本上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思想，其实这都是我们在成为主工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些里面被试炼。对，你工作的，你工作得着喜乐，你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别人说你很棒棒，对不对？还是说你在这件事情上做这些事情你很快乐？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想。你爱我，你爱我吗？你爱这些吗？所以我们常常在想，到底我们爱的是什么？然后更深的意思是更多，哦，你到底爱哪一个？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嘛，这大家都知道。可是马门不仅只是金钱和财力而已啊，很多的东西都有可能替代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哦，那我当然知道，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有一些困难是在哪里，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可是神明明的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够爱你眼睛看得到的人，你怎么可以爱你眼睛看不到的神呢？所以你不要因为神不在而你觉得爱神很难。那神就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用他来检视我们自己，啊，我到底爱什么？我是因为他可爱，他对我好，还是所以我爱他？还是因为有了主的话我就去遵守？这是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的。那他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里面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不是这个爱，不是我们从我们的感官来看。就像我们爱吃一个东西来讲的话，我常常觉得我太太比较能干，我因为她能够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为了好，为了健康，他都会吃。我们是口感不好，就想办法不要吃，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到底爱什么？那你是为什么而爱？通常来讲的话，一般的人是从感官嘛，好吃啦，好看啦，舒服啦，漂亮啦，会从这个方面，那我才决定爱。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有主的话，就要去怎么样，就要去遵守。好，那所以那爱是什么？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爱不是你不是一个感官的问题。然后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所以什么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那所以神就是爱，爱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喜欢而已。所以呢，爱不只是什么观念，那它是经历。诗篇63篇的3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那约翰一书4章19节，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OK，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两件，这一件事情，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神的慈爱。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起因经文也是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这件事情，你需要有主客观的认识，哦，知道什么是爱，神就是爱。可是你也需要有主观的经历，要不然你没有经历，你去跟人家做见证，连你自己都不信，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些的，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是因为他的经历。那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一下就用光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修养很好，其实修养很好只是让你这个容量稍微大一点，但是会有极限，而且差异不大了，因为刚好是如果碰到你那一点你可能就爆了。所以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就是怎么样，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什么叫做爱的规格，舍命。如果那个命都可以舍了，那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舍的？其实我常讲哦，这是真的哦。我常说，为主死很容易，为主活很难。因为很多的那些的宣教士，现在还有一些宣教士在回教国家哦，你有可能会被砍头。真的像很多宣教士还继续的在殉道之中 ，OK。但是重点来讲，你能不能够因着主的名、主名的缘故，你愿意致死自己？这个就很难了，对不对？明明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却因着主的命令，我们愿意去做，而做的时候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是舍命嘛，舍命怎么会容易呢？那因着舍命，愿意舍命的缘故，我们决定不跟人家吵架的时候，硬要吵那个，硬要讲那个最后一句最狠的话，就是一定要难受一下。可是你知道，就是讲出来这个话都会很，就话讲出来了就收不回去了。所以爱。它不只是一种观念，而是爱它是一种实际的经历。所以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 很有名，大家经常很多人都会背的爱篇，他讲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你看这里面哪一件事情讲到别人对方的回馈？没有。这是基督的爱，真实的。这个是不是人干的？不是人按着我们的自己我们可以有的爱。所以不要因为觉得这个每一句话都很美，其实你要因为这是神，这是神的生命，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不是这么，如果神不能够忍耐我们的话，我们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了。如果神不是有恩慈的，我们恩慈的意思是说，不管我做错多少次，只要我每一次我回到神的面前，我悔改，他就给我再一次的机会，这叫做恩慈。所以。这个是，所以当你再有机会念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篇的时候，去思想一下，其实这个是基督的爱。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荣耀显现哦，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你有这些的爱。你什么时候能够这个恒久忍耐？你什么时候能够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爱是永远不止息。你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命？那恭喜你，基督的生命正在你的里面孕育，而且逐渐的成长。所以，爱的种类，我们在讲，其实圣经里面那个路易斯他讲到说四种爱，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就讲两种 ，agape 跟 phileo。agape 它比较多的是意念跟意志定义的爱，神定义爱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可爱，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嘛，那这个为人人死是少有的，那只有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定义要爱我们。然后呢 ，filio 是比较多是在感情跟友谊上面的爱。可是啊，那有人好像这样讲起来来讲的话，那这个 agape 是 全胜的，这个 failure 好像不好。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原文圣经不是这样看，你必须要看上下文，你才能够决定它的定义。你知道，不是 不可以，就因为待会我们也会看到那个 failure。那耶稣他问彼得，最后他是用 failure。耶稣他是一个有感情的，我们爱一个东西不只是要理性上面我们爱他，我们要全感情的来爱他。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发现你完全没有里面的感动，没有里面的爱，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很需要求神给你一个爱的吸引。因为因为你只有一个意志，只有一个思想的爱是不够的，你需要两方面都要有。所以那个我们今天就讲到那个三次，那耶稣怎么问彼得，问了三次，所以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爱就是阿卡培的爱，就是他就问彼得，你是不是已经定义要爱我了？就我跟你讲，当耶稣问彼得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彼得心里面是很有愧的。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 failure， 你知道我是喜欢你。好，那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注意看，他这个前面这两个也是不太一样，喂养就是准备吃的给小羊，羔羊。羔羊当然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小的羊。其实神的呼召是什么？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起来是一个喂养的人。爱是什么？爱不是得着更多，爱是什么？爱是给予。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在神的爱中与神同行的话，不是得着更多，而是能够给予。牧师在这里讲过很多次的道，这告诉你就是说，你愿意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听进去活出来，我们永远在缺乏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有这个勇气能够跨出来第一步，好，让我们能够去给予，让我们能够喂养那个神的小羊，神的，不管他现在是不是在教会，神并没有 care， 并不完全告诉你说，只有基督徒你需要怎么样，没有，没有这样讲。你知道我们，他是神所造，他以后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能不能够因着主的吩咐，而且神又把他放在我面前，那我能够爱他，这个是神给我的机会，给我蒙祝福的机会。所以那第二次神就问他说，这个是因为，我讲说彼得心中有愧，是因为上一次那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的。可是彼得就很不服气嘛，他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可是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其实就像是，其实这个事情是耶稣讲的，让我们每个人听起来都有点夸张，那你想想看嘛，就是如果一个抽烟的人，他说他要戒烟，当几个小时总可以吧？因为这个事情就几个小时以后，几个小时以后，所以耶稣说你几个小时以后你就会不认我了。他真的不相信，因为我都愿意为你死。就后来当他果然他失败了，所以当今天耶稣再问他的时候，你想他还有那个勇气吗？还有那个勇气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不，他知道他自己是软弱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能够服侍神，绝对不是因为我刚强，那是因为我软弱。因为我们软弱，我们知道靠我们不行。所以当第二次耶稣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阿卡陪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 failure 里。那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你看刚刚是喂养，现在是牧养。牧养有一个比较多是管理引导，好，然后绵羊其实就是教会的代表。其实那神告诉他说，你爱我吗？所以这告诉我们，所有的喂养工作一定要有爱。你要是没有爱的话，你不可能喂养。那喂养有的时候不会让你有立即的果效，但是你就是需要有基督的爱，对不对？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好，凡事要忍耐。那其实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三章讲的那个忍耐啊，哈，它有两个忍耐，这其中一个忍耐就讲到那个忍耐就像是农夫种下种子以后，知道它会结实的那一种忍耐。好，那然后说耶稣说，你牧羊，我的羊。因为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羊啊，其实它羊是不一样的。好，然后 OK， 第十七节就讲到说，耶稣第三次问他，然后他说，耶稣第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个爱就是 filio 的爱。然后耶稣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 filio 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 filio 你。耶稣说，你喂羊，我的羊。那这个羊是绵羊了哈，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当这些这简单的三节经文呢，你细细的思想其实都不容易。你要成为一个能够去喂养人的人，不是就是看你剩下来什么就叫哎你过来吃哦，不是啊，没有人这样，不是因为嚼来之食哦，不，而是因为你不合他的胃口，或是他根本没有办法消化。而我们如果你真的是要喂一个小羊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要了解他所有的需要，然后为他专门做，然后适合他的规格。如果你是要管理带领教会的，如果你是要带领小组的，那你难道就只有一种方式吗？不，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只有很多人就只有一套剧本，就是我说了算，不是这样的，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要知道群羊的状况，我们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休息，他们在哪里行走，他们的缺乏。那这些东西你若是没有爱的话，你就不会细细的观察，你就会把它当做什么，当做工作。所以你知道牧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叫做诫命，什么叫律法，什么叫做生命。律法是因为你害怕，因为怕才要做，那个叫做律法。如果你因为爱而做的话，那是生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你牧养，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去使我们能够进入到有基督的心。好，让我们因着去牧养，我们能够使我们自己的心能够谦卑下来，因为我们要去抚救卑微的人嘛，我们要去体贴别人嘛。所以彼此相爱这句话里面含着的意涵，其实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有基督的生命，你要跟随耶稣，学他怎么样子谦卑的系上他的那个毛巾，然后为门徒洗脚，体贴我们最细微最不为人知的那个需要。所以这个是讲到喂养的部分，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到说，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约翰福音最后一次讲到我实实在在。好，那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往来，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其实他当然他这里有讲到说，那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其实彼得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到彼得同他的妻子一起服侍神，然后按照初代教会的记载里面，那彼得跟他的妻子一同那遇难，然后他的妻子在他的面前，然后这个被杀，结果那彼得初代教会的文献是这样写的了，那彼得为他高兴，然后告诉他说你要坚持住，然后后来彼得看着他妻子断气了以后，他才跟那个罗马的皇帝说他要怎么样倒钉十字架，就他觉得他不配跟主一样死。其实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一个生命不断的成长。你要跟随什么人，你的生命，你要跟对人，生命才会成长啊。那所以在这里讲到，他说耶稣很在意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讲真的，这个不仅是告诉彼得的，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你因为常常我们的信仰会卡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常常你的祷告是不是常常求神要祝福你手中的事情，就像这里讲的，你这个年少的时候你束上带子，就束上带子就表示要做事情，然后有力量嘛，对不对？绑上 S 腰带就表示要去做事嘛，然后随意往来，随意往来，你爱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可是你知道，那基督的生命是告诉我们，那最后是神给你，神要给你的常常不是你想要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当我们愿意彼得也不是一触即成啊，他跟随主也跟随，还有又要再过个几十年呢，他才过世啊，对不对？所以生命的成长其实就是在跟随当中，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那我们自我一点点的被剥夺，我们自我经常的被改变，然后所以只要我们不离开神的面，其实然后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随时学习感谢神，依靠神，我们相信在神那里有最好的安排。好，就像是真的，你必须要这样子去相信而且去认定。所以欢历试炼嘛，如果你认为今天你是倒霉才碰见这件事情，那很可能就加工的过程一样，但是你会很痛苦。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必须有的，而神知道我的软弱，所以他给我预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要使我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常常因为圣经真的是完备的圣经，全备的圣经，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这件事情，我到底是为什么求这件事情？我若赚得全世界，我没有了基督的生命有用吗？尤其是当然我也很感谢神，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陪伴我的母亲，真的91岁过世了，然后他所有这一生，然后最近在昨天跟我女儿在整理我妈妈的照片那件事，其实看见非常多过往的一些事情。我相信你们每个人打开你们的相簿都有很多过往的一些美好的事情，伤心的事情，反正过往的一切的一切有一天都会没有用的。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可以赚得全世界的。好，但是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拥有世界上面的东西却没有了生命，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趁着我们还有机会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选择。好，然后哥林多前书4:9-10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当然在后面还有很多。那其实是有时候会从这一句的经文里面看见，哎，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是要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不顺遂，或借着我们的顺遂，但是我们的反应在这个世代成为神的见证。然后呢，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里面也讲，他说让我们身上怎么样，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就好比这是两个人吵架。我跟你讲啊，吵架一定需要两个人呐、啊。子媳吵架一个人就够了，同意吗？子媳吵架，你只要你不啰嗦就好了，对不对啊？对啊。所以啊，吵架需要两个人，子媳吵架一个人就够了。所以我们只要愿意自己死，那这个环境就活了，对不对？那所以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这句话：我们愿意死在我们身上能够发动，好让生能够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能够发扬出来、生发出来。这难道不是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吗？好，那 OK， 所以让我们最后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这个是谁？约翰嘛，对啊。所以啊，那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人就是这样子，喜欢跟人家比他会怎样，我会怎样，我们两个即便做一样的服事，然后你会看看人家的果效怎么样，你知道心里 人就是这样。但是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跟困难嘛。我们能不能够因着主这样说，所以你看他讲说，耶稣说我若是要他的事情我负责，那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得生命，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得喜乐。现在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绝对不能够比较。好，但是不比较是第一件事情，是入门而已。第二件事情是你能不能够为了对方的成就来感谢神。对，那合一就在这个地方显现。好，那要不然的话，真实的我在教会那么多年，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有非常有恩赐的，但是讲到别人的时候总会讲到一两句，不经意的讲出那一两句，他带敬拜带的不错啦，不过那有的时候会对一些的事情不经意的会有一些，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去看的。因为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与我何干？我批评他对他没有好处，对不对？对我自己更有大大的伤害。那能不能够学习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身体的感觉，任何人做任何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我们都鼓励，我们都配合，我们都愿意他比我好。我跟你讲不容易，需要操练，真的需要操练。不要，甚至有些人没有讲，但是用一个眼神我们一看就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来讲的话，这个生命的事情呢，是又真实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说的。真的求神那圣灵的恩膏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我有的时候很多年前 我不晓得我最近有没有，但是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教会的肢体从我面前走过去，我噼啪就想到他一堆的错字。你知道我当场哦，我当场被神责备，哦，好难过，你知道那天真的很难过。我觉得说我怎么会这样，真的为什么见不得人好，对不对？只因为他的神学观念跟我的不太一样，他的认同跟我的认同认知 有差距，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那我就在心里面抵挡他。这个是我的困难，这是神要做在我们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来讲，没有人可以跟你讲，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面提醒你，那你要能够敏锐听见上帝的声音，知道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就更多的为我们所有的同工来祝福，让我们更多的看见困难，看见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能够主动的协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常常纪念。真的合一不是讲出来的，是实际上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的。哦，那这个真的是这生命的事情。我看过很多教会，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合一的见证，都不会问说为什么，而是有了命令马上去做。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很多事情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啦，你就先去做就对了。好，顺服的目的就是顺服，顺服的目的就是顺服。好，然后那接下来他讲到，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其实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其实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所有神儿女的使命，就是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耶稣他的话语的规模来，就是肉身要成道，我们要让人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看见有人真的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而行，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好，那启示录三章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且要在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们的名。其实什么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最后在基督台前。好，那穿白衣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有好的见证嘛，不仅只是你知道太多的事情，你也需要怎么样，要有行为。好，那哥林多前书的前书的最后一章就是十六章。那这十六章里面呢，保罗他最后他就讲到说，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基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其实这个意思就好像他结束了，他要签名了，但是他突然他又讲了这句话，他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好，然后主必要来。其实你知道 这句话，如果你读圣经来讲的话，这句话算是比较突兀的，比较跟前面来讲不是那么的和谐。好，但是保罗他已经跟大家问安完了以后，他就想到哥林多教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有恩赐，他们有服事，他们有果效，可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他们不爱主。所以如果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从果效来看的话，我跟你讲，在主的面前 有一天到那日或许不被纪念。因为这里明明说到，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圣经不是叫我们说只要祝福不可以咒诅吗？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个话呢？其实他完整的解释来讲的话，他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不爱主，那就是你不是爱这个恶那个，不可能两个都爱嘛。所以你因着你不爱主，那所以我跟你讲，你就会落在怎么样可诅可咒的环境里面，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他说主必快来，主必要来。其实在他原文里面，他的是一个很，就是他的就是一个呼喊，他说主主啊，你要来。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你真是一个那么爱神的人，好，那你自然会觉得跟主很亲很亲近。所以你看呢，历世历代很多人，你看圣经里面都讲到说主必快来，主必快来，主就在门口什么的，那2000年呢还在门口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因为你爱他，所以你的关系就跟他很近，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就在门口。所以我跟你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生命，你到底是爱什么，然后这个爱是跟你的全感情有关的。好，然后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像弟兄姐妹，其实在最后我想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的，就是基本上面我们的爱是要被激励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彼此可以成为激励的对象，彼此相爱就是激励，合一然后扶持，这就是激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在我今天早晨我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神给了我一段的经文，我们也列在这里，我念给你们听。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传道书的第九章，在传道书的第九章里面，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他说活着的人必知道，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分了。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今天，我们真是要感谢神，让我们还能够改变，让死了的人就一切就停止了。所以主若许可，我们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改变。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辨明真实，而且能够为永恒劳力。因为你爱什么就会做什么事情嘛，你为永恒劳力。那求主恩膏更新我们，好，然后每一天随主在恩典中与恩典与爱中行。但是恩典与爱中的意思是说，我在哪里主就在哪里，然后我们爱是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我们在哪里主就在哪里，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与主一同的同工。主差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成为，我们跟主祷告，我们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要带着什么，基督的丰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教会中，我们能够带着基督的丰盛而来。其实这都不是教会的需要，是你跟我的需要。美好的事情都在加利利湖这边发生。来，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那个我本来有在那个我们那个他没有把那个那个讲义发给大家，那个后面我有印那个歌词，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投影片哦。那